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要读的经文在今天次序单的札单里面，翻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用琴音的方式，由我读浅色字体，弟兄姐妹读出字体，最后一节我们大家一起。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
是谁过来的时候是稳固的根基，他为了绊脚石，信他的人必不倒地。
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
看在你们面前的这人的痊愈，是因你们所定时下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耶稣基督的。
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的得救。
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棚，做神学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人祭。
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
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特别宝贵，看哪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必须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王的使。
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请牧师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房角石。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请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到十二节，翻到之后请听我来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节，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做教导的工作，帮助我们每个人，我们的心是一个柔软的田地，向神敞开，也让我们的耳朵是一个能听神话语的耳朵，让今天的信息当中耶稣基督的名得到高举，也让弟兄姐妹从今天的信息当中得到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题目，叫做房角石。再过两个礼拜，我们教会要举行一个房角石典礼，就是在我们建筑的工地，我们会在那里挖一个洞，然后会埋下一个盒子。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凭着信心写下一段祷告，不是很长，这是一句两句的祷告，我们叫做房角石献词。收集齐全之后，我们就放在这个盒子里，然后在那一天的典礼当中，我们把它埋在这个新堂的地基下面。等到有一天这个新堂盖好之后，不管是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永远在那个新堂下面埋着这些弟兄姐妹发自内心的房角石的献词。那这个献词其实是每一个人对主的一个祷告。房角石献词，房角石是什么呢？房角石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这个献词不是随便写的， 也不是写说希望以后的教会鸿运当头，恭喜发财，甚至不是说希望以后每个人都有平安喜乐，因为这个限词叫做防角石限词，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凭着信心你写下一句两句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对未来的教会的限词，作为我们众人的祷告，把它合在一起，把它放在心堂的下面，永远作为一个馨香的祭献给我们天上的神。那在做这件事情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了解圣经所讲的防角石跟我们每个人之间的意义，所以这是今天讲到的主题。一开始看的是这节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请注意，这里面有个圣经的比喻，比喻说每一个人就好像是一个盖房子的泥水匠，你挑选那些好的石头来盖房子。那耶稣基督他就是一块石头，有些人看了看就认为说这块石头不好，我在经营自己的人生，我不要他，所以就把他给抛弃了。这个人抛弃了，那个人抛弃了，结果有一个人看了看说，这是太好的一块石头了，就把它捡起来，然后就开始挖地基，把这块石头放下。圣经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就好多这些盖房子的人不要，把它丢掉，已成了什么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石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石头，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房角石是什么东西。房角石它又叫做基石，就是 foundation stone， 是奠立根基的那个石头。这是古时候古老的年代他们 造房子用这些石头这些木头来造房子，建造房子的时候所放的那第一块石头叫做房角石。房角石是放在地基，就好像是一个坐标一样，其他所有的石头都是以它为准，借此使得整个房子的根基稳固，并且它就决定了整个建筑的位置跟角度。我找到一个图，这个图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房角石的作用。这房角石它是一个经过挑选的石头，最坚固最稳固的一个石头，它放在建筑物的下面最下层的地方。这个石头一放下之后，就决定了那整个建筑物它的地基跟它的位置。房角石在哪里，那个地基就在哪里。那个建筑物，整栋建筑物它的位置还有角度也就在哪里。这古时候那些泥水匠他们盖房子的秘诀就是挑一块最好的石头做房角石，然后它旁边的石头会跟它连在一起，一片一片的连起来，然后再把房子往上盖，这个是房角石。圣经告诉我们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这里面有个意思，大家不要，这个人不要，那个人不要，丢掉了，但是有一个人把它捡起来，做了房角的头块石，而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神他自己。神把匠人所弃的石头捡起来，盖了一座属灵的房子。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房角石就是耶稣基督，而这个房子就是神所建造的教会。我跟大家讲一个观念，有两种工程，一个是教堂的工程，一个是教会的工程。教堂的工程是土木工程，教会的工程是生命工程。土木工程啊，这个是就前天礼拜五去我们的工地照的照片，就是我们的旧的房子不是都已经拆了吗？那现在地基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我们就是要盖一座教堂，教堂其实它就是一座房子，可以敬拜用的，它的用途是敬拜而已，但是它是一个房子。盖房子很容易，盖房子其实就是资金的问题，只要你有钱就能够请得到建筑师，就能够请得到工人，就能够盖房子。对，这个是土木工程而已。困难的是那个生命工程。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弟兄姐妹所组成的，神也在我们中间盖一座房子， 圣经说这个房子叫做灵宫 spiritual house， 一个属灵的房子，它是盖在我们生命当中，把我们给建造成一个神可以住在中间的，不是住在木头石头造的，而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的心灵里面，神也在做他的工作，在建造房子。圣经说，你们来到主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 spiritual house， 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成奉献哈神所悦纳的灵祭。一个灵属灵的房子，而且又有祭司，祭司是可以到神面前与神同在的人，而属灵的房子是有神在的地方。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画面，就是神与人同在，神亲自建造这么一个地方，让那些信他的人可以与他同在。那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一间教会就是被神所建造的一个属灵的房子，但是这个房子有个重点，就是那第一块石头，那个房角石一定必须是耶稣基督。这块石头在先知的时代，以赛亚先知他就预言过，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这里面有几个意思，话说得很简单，但是有好的意思。首先它是试验过的石头，是上帝亲自试验过的，是牢固的，经得起考验的，不会有意外的。天下人间只有这么一块石头是可以作为这个属灵的房子的房角石，它是稳固根基的，它会使这个根基稳固下来。你用这个石头做房角石，然后其他的石头跟这个石头连起来，能够使那个房子的根基非常非常的稳固，是宝贵的房角石。从神的眼中来看，这个是最好的，没有什么可以取代的，拿什么都不能换的，所以是宝贵的。然后最后一句话，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或者信靠的人必不羞愧，因为那个属灵的房子里面住的是这些信靠神的人，那个根基不会动摇，所以信靠他的人不必着急，哎呀，地震了怎么办，出了些什么事情，这房子会不会被风吹垮，会不会被雨淋垮，不会的，根基不会动摇，房子不会垮，住在里面的人不会受到惊扰，不必着急，不必担心。那这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可是这块房角石啊，每个人对他的反应不一样，有要他的，有不要他，有信他的，有不信他的。在彼得前书这样说，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他怎么样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有人信有人不信。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有人信有人不信。一生一世信靠耶稣，到死到老终不后悔，有人信有人不信。说在那个信的人就看他为宝贵，是宝贵的房角石，使得根基稳固。但是在那不信的人，他就是被抛弃的，是不要的。然后其实这个经文下面有说，就做了绊脚的石头，反而因为有耶稣基督成为他人生的绊脚石，就是总是碰到耶稣的时候是一个关卡，他总是没有办法接受，他宁可说没有这块石头，我的道路还会平坦一点。这段经文讲的说，人对耶稣这个房角石有不同的反应，两种反应，信的人不信的人，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表。在那个信的人就会去信靠他，看为宝贵的房角石，不信的人就会拒绝他，是匠人所弃的石头。在信的人，弟兄姐妹，信的人就会把人生建立在他上面，我这个人生，我在经营我的人生，好像就是盖一栋房子，我用耶稣做我的房角石，他使得我人生 根基稳固，信靠他并不至于羞愧。但是对那些拒绝他，我怎么也过不了这个关。我每次听到耶稣，我就是不能够相信他是神，我就是不能够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我就是不能够全心信靠他。那到最后，耶稣成为一个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都是针对耶稣。这些反应有两种不同的反应。那关于这个防脚石讲的最清楚的可能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是说，人一信主之后，他就成为家里的人，然后就开始说，那这个家是怎么样呢？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防脚石。这段经文是这么说啊，这个经文讲得非常的美，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然后就说这个家，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防脚石。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稍微想一下，有时候圣经又是读过去坦白说，我读这节圣经的时候我很有问题，我过去一直读不通，因为在里面有句话我实在是不明白。这句话是说，神的家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我读不通。我想使徒他是人，先知也是人，难道教会是被建造在人的根基之上吗？当我读圣经，读到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就很阿们。说当然了，教会的根基一定是主耶稣基督自己。那这边是不是圣经说错了？怎么会说是立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明白，我现在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圣经讲的话一点都没错，你要从当时那个时代背景来了解，了解什么是使徒，什么是先知。我引用一段使徒的话，再引用一段先知的话，我们就完全明白圣经在说什么了。一段使徒的话，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说的一段话，他说，我们这些做使徒的是与神同工的，而你们这些信主的人呢，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使徒是什么人？他们是一群非常非常特殊的人，他们的工作只有一样，就是给耶稣做见证。你读圣经啊，使徒的工作只有一样，就是给耶稣做见证。他们是非常非常忠心的人啊，只有神能够给他们忠心到这种程度。他们不看人，也不看环境，他们只看耶稣。他们到一个地方，你看那些使徒，他不传别的，他只传耶稣。所以只要是使徒所建立的教会，那个信仰上就是最纯净的教会，一点杂质都没有，是完完全全就是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我们现在人去传福音的话很杂的，你讲一些你自己的意思，讲一些你听来的意思，然后配一些这个耶稣的，全部都一个大杂烩去，然后呢建立起来那个根基很不稳固，因为很杂。但是只有这个使徒他们去建立起来的非常的纯净，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因为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他就是一个聪明的工头，聪明在什么呢？就是他立的根基没有杂质，只是耶稣基督。那这是一点。那我们再来看先知啊，先知以赛亚书，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下面先知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先知是什么人呢？他们是传神话语的人。先知不讲别的，他们就是讲神要他们所说的话。那这样子我们就明白过来， 为什么圣经说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因为使徒他所代表的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先知代表的就是神的话语。以弗所书这里说，建造在使徒与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告诉我们教会是被建造在耶稣基督跟神的话语之上。所以一间最纯净的教会，他信仰上没有杂质的话，他信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信一个模模糊糊的哦，有个神他很灵活祷告他听，如此而已。他知道自己所信的就是这位救主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不杂的。然后他相信神的话语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你看这基督徒很糊涂。昨天是几号？5月21号有什么事？有人说是世界末日，是不是？你们信不信啊？你们昨天信不信？你们是骗我的，真的。真的不信。常常有人不是预言世界末日到了吗？这个人他算出来就是5月21号。不少的基督徒真信。真以为就是5月21号世界末日就到了。我倒是不惊讶说有人做末日的预言，就是一直都有。那这个人 Harold Camping Family Radio， 那1994年他就来过一次，在1994年初的时候就有人给我一本这么厚的书，那本书就叫 1994， 作者 Harold Camping 就是这一次这个人，他就说1994年9月不知道几号耶稣基督要来，给我那个书的人就很相信，结果没来，重新算了一遍，算出是2011年5月21号，还是有人相信，担心说耶稣那天来了怎么办。我倒是不惊讶说有人会相信，我是很，就是看到基督徒会听这种话的时候，觉得很惊讶，糊涂的基督徒。你如果是有先知的根基，有神的话语在你当中的时候，你就很清楚，耶稣自己都说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更不必去算。那这个是一个教会有根基的话，就不会去为这种事情去动摇。好，那这座教会的房角石是耶稣基督，而在圣经里面用一个很特别的字眼来描写这个石头，说主乃活石。这个房角石是个活的，主乃活石，故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那整个是活的，又真又活的神，他自己是活的，我们也是活的，有生命的，被神亲自建造成一个属灵的房子，一个灵宫，然后我们每一个人成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找了几个图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观念。耶稣基督他是教会的房角石，就是我们立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根基上，所以当我们去做这个房角石的典礼的时候，是向神宣告我们的信心，说我们整个的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永永远远不改变。在有一些教会他们堂盖好之后象征性的，那房角石其实是看不见的，因为是埋在地底下的，那他们会象征性的在他们那个建筑物的转角就有一个特别的石头上面刻的字，那像这间教会它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主房角石，还有经过的人看到这个会提醒他们知道说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这间教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之上。主乃活石，强调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传这位又真又活的主耶稣基督。刚刚我们一开始读的那一段的经文有讲到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 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传得很清楚，就是传到人家知道什么是救恩，什么是十字架，明白耶稣基督是救主，然后打开自己的心接受这位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他就是真信了。这是传福音，你传别的没有传到耶稣，没有传到他的十字架，那就不是传福音。我们的耶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而这个福音也是一个活泼长存的道。圣经这样子说啊，彼得前书第一章23、25节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那弟兄姐妹，那个会坏的种子啊，就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东西，不管它是繁荣福音也好，不管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也好，但是它不是从神来的，它就是一个会坏的。那只有一样，耶稣基督他是活石，是活神，那他是不会坏的种子。那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传这个活泼长存的道，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是不会坏的。如果你传的是纯正的福音，传的是主耶稣基督，那就不会坏。当我们传福音传对了，那信主也信对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里被他建造，这房角石的作用。建造的时候神来建造，怎么说呢？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靠谁？靠主耶稣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出自于以弗所书第二章。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有一段话能够使我们更了解刚刚所说的那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这样子说，他说你们这些啊信主的人啊，基督徒弟兄姐妹，在同一间教会的人啊，唯用爱心说诚实话。我就是你如果是在我们教会，你听我讲过几次了，这个唯用爱心说诚实话，那个诚实话它的原文就是跟真理，在这个字原文是同一个字啊。正确的翻译比较是唯用爱心传讲真理。因为那段经文前面是说啊，很多人呢被那些异教之风吹来，就飘来飘去，就听人家这个听那个，就是没有真理的根基。所以唯用爱心传讲真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就是教会，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还是在盖房子，盖这座属灵的房子。那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弟兄姐妹，你们要了解神的好意。神的好意是说我们建造一起来建造，基督徒要摆在神的家里面才会被建造，才会生长。所以这里给我们看的是教会的建造，神家庭的建造，就生命的建造，不是个人工程，是集体工程。神借着圣灵把我们连在一起，一起来改变我们，建造我们，然后跟着这个家庭的增长，我们也随着就增长。这个家好了，家里面的人才会变好。在我们家里面是这样子，在神的家里面也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因为在建堂，所以我想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一点。我找了这么一个图片，这个图片里面大概是某一个教会他们也在建堂。那这个图片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到那个堂正在建，然后前面有一群人啊，这个很能够说明这个建造教会的道理。神是建造那些人，然后人来建造一个 building， 建造一个堂，那都是 under construction。 神做的是更美好更深入的工作，他在那些教会的人里面做建造的工作，把信心摆在我们里面，把爱心摆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建立的稳固，让这个教会能够成为神圣灵所居住的所在。 我们这个西区教会为什么到现在才建？十年前我刚来的时候就有人说要建堂，那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急急忙忙建堂，有很多人不高兴，为什么现在不建堂？那个时候建堂是怎么建呢？银行的利息很低，我们去多借点钱，教会其实钱不够，去借点钱赶快把这个房子盖起来。那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不建了？我跟教会说得很清楚，盖一栋房子很容易，但是神要我们建造的是教会，不是那个堂。所以我们花了十年的时间在真理上做建造的工作，让弟兄姐妹都清清楚楚，让那些人知道自己已经重生得救了，那些假基督徒，那些没有得救但是在教会里面混的人，他们自己一个一个离开了，没有人对他们怎么样，但是我们传讲真理的时候，那些人知道自己没有信主，他也无法接受真理，他们就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但是到最后是怎么样呢？教会被建造，而在神的时候来的时候，我们真理的根基稳固了，知道我们信的是谁，神的话语在教会立下根基之后，什么事情都顺。你们看这个建堂的整个的过程，说我们这间学生教会这么大的一笔款项怎么来的，而且你大概没有听过说哪一间教会它是无债建堂，你到处去看这个盖房子的教会多的是，都是借钱的。那在洛杉矶的西边这么贵的地方能够无债建堂的，是神很大的一个恩典。然后到的时候需要的人，这个建筑的团队各方面的所需要的东西神都预备，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这个教堂，这美国教会接纳我们，然后我们也可以跟这边美国人西班牙语的韩国人可以和睦的相处，都是神的预备，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照着神的原则去做的时候，最后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但是反过来，你如果不照神的原则去做，你用一些世俗的想法跟做法的时候，也许当时觉得说好像很顺利，但是最后一定会结出苦的果子来。建造 CBCWLA， 我们整个教会的建造是要把三个核心的价值建造在我们西区人的心中。我们现在只是一个开头，我相信神对我们教会有更美好的计划，但是这三个价值不管是哪个牧师以后来，或者我们这一代的人退休了不在了，以后的基督徒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都保持这三个核心的价值。我用三句话很好记的帮助大家记的，第一个就是 Christ Center， 都是 C 字头，以基督为中心。那第二个就是 Bible Base，以圣经为根据。第三个是 mission minded， 以宣教或者更准确的说以福音为念。那我们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在他心里面就很看重这三样事情，他看重耶稣基督，说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是房角石，是根基，看得很清楚。然后我们教会以神的话语 圣经为根据，那我们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在近处在远处我们都传教会。这是 CBCWA 的建造，是神亲自在他的儿女当中，在他们的心里面动工来建造这个属灵的房子。那最后就是这栋房子要成为神的居所。在经文的最后就是以弗所书这样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建造的最后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教会同在的时候是有一些特征的，就是那个 你那个价值观是在心里面的，是看不见的，只是说你在心里面深深的在心里面不会动摇的，但是那个特征是人家可以看见的。就是特征是什么呢？就是恩典跟真理。因为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可以说住在 CBCWLA， 住在西区教会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可以看见，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成为神的居所，这个教会显出耶稣基督的荣光来，就是有恩典有真理的教会，不是说只是有其中的一样，而是有恩典又有真理。这个价值观是内心的，是隐藏的，但那个特征却是明显的，是被人看见的。洛杉矶西区华语浸信会的特征就是恩典跟真理，那不是只有恩典或者只有真理，乃是有恩典有真理。恩典就是神的爱，那真理就是神的话了。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也住在世人当中，照样是有恩典有真理，让世界上的人能够见到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我们把我们的教会恭敬地献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过两个礼拜，我们教会举行这个房角石的典礼。那因为教会的时间总是很忙，我们只能安排到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如果是那个时间，就是有时间的弟兄姐妹，欢迎在6月5号的下午三点，就是到我们老教会那个地上，我们在那里在他的房角挖了一个坑，然后我们会把这个祷告献上。那如果你要这个写上这个祷告的话，今天还有下个礼拜还有时间，我们在下个礼拜就把它收齐了，然后我们会把它封在一个盒子里面，到了那一天做典礼的时候，我们把它埋在地底下，然后把这个教会，这个属灵的教会献给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祷告。是天父，我们把荣耀把感谢都献给耶稣基督，他是父的独生子，满有荣光住在我们当中，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他，把我们中间属神的儿女献在主的手中，求主你祝福他们，刚强他们人生中有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挑战，求主让我们有信心能够胜过。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来到中间感谢主你带他们来到神的家里面，听到神的信息，也求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带领他们早日接受主，成为神的儿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